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你留下一个悬念，说了两个验证窗口。第一个，如果机构真的在把 SLV 份额换成实物白银， COMEX 的仓库应该在新的一周出现入库增加。第二个，如果 SLV 的流通份额持续减少，就能进一步确认是授权机构在赎回，而不是普通散户在二级市场恐慌卖出。今天就是你说的观察日，很多听众在等这个结果，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构到底在换仓还是市场在崩溃。
这两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的答案直接决定了我们对整个白银市场现在结构的基本判断是否正确。我先说结论，再一层一层拆解，两个验证结果都出来了，但每一个答案都比预期更复杂，需要仔细说，否则很容易做出错误的推论。我们先从 COMEX 仓库开始。根据 GOLDSILVER.AI 整合的最新数据， COMEX 可交割白银库存过去30天下降了 22.1%， 净流出2240万盎司，覆盖率降至 13.7%， 继续处于压力警戒区间，仓库没有出现明显的入库增加，继续只出不进。
师兄，听起来答案很清楚， COMEX 没有入库，说明机构没有在换仓。上周那个 SLV 270吨的大流出，就是纯粹的资金退场，是散户在逃。
等一等，师妹，这个逻辑跳得太快了。我上周留下这个观察窗口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没有说清楚，今天必须补上，否则整个分析会出错。我说的是，如果机构把 SLV 换成实物后存入 COMEX 认可仓库，就会在仓库报告里留下入库记录，但这句话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机构愿意把换出来的银砖放进 COMEX 系统。事实上，换仓的机构完全可以把拿到的银砖直接送进自己的私人金库，或者转手满足工业客户的交货合约，或者运往海外自己的储存设施。这些动作 COMEX 的数字根本不会反应，就好像你从银行取了现金，把它锁进家里的保险箱，而不是存入另一家银行。第一家银行的账户少了，但任何其他银行的账户都不会增加，并不代表钱消失了，只代表钱进了不需要向任何系统报告的私人空间。
师兄，对 COMEX 没有入库，只能排除换出来的白银回流到 COMEX 系统这种可能性。但换仓本身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没办法单靠 COMEX 的数字来回答，是这个意思吗？
说得非常准确。而且我要补充一个上周没有提到的指标，让听众感受一下白银正在消失进私人空间这件事的尺度。伦敦银行同业市场的白银租赁利率目前仍然是正常水准的5到10倍，白银租赁利率高，代表持有实物白银的机构不愿意把银砖借出去在外流通，因为他们担心白银借出去之后，在目前的市场压力下能否顺利收回来是一个问号。这个逻辑就像是台风天的计程车费暴涨，不是计程车突然变少了，而是愿意出门的司机少了，他们觉得外面太危险，宁愿把车停在自己的车库里不动，哪怕可以因此多赚一点租金，也不值得冒这个险。持有实物白银的机构现在也是同样的心态，即使出借可以拿到更高的租赁费用，他们也宁愿把白银锁在自己的金库里。这个数字间接确认了实物白银正在从可借出的流通市场进入不准备外界的私人储备，而且这个趋势没有逆转的迹象。
师兄，租赁利率这个指标对普通听众来说意义是什么？
对普通听众的意义是，这个利率是市场上有真实利益的机构用真实的钱投票出来的结果，不是媒体标题，不是分析师的猜测。当具备最多资讯优势的机构选择把白银锁住不外借，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最强烈的市场信号之一，它告诉我们懂得最多、掌握最多资讯的人在用行动说他们不愿意让白银离开自己的手边。
师兄，听到这里我想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如果换仓真的在发生，而且是流入私人空间，那普通人有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件事，还是说永远都是在雾里看花？
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有一个间接的感知方式，就是实物白银市场上的溢价。上海现货市场的白银溢价目前超过 14%， 也就是说你要在上海买到真实的银砖，需要比西方的现货报价多付将近14%。这个溢价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是市场上真实的供需差距。当纸面市场的价格和实物市场的成交价格之间有这么大的裂缝，就是在说 同一件东西在可以触摸到它的地方和只能看到数字的地方，价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第二个验证 SLV 的流通份额。
数据怎么显示 SLV 的流通份额？
BlackRock 官网的数据，截至3月13日 SLV 的流通份额是5亿4870万份，信托持有的实物白银是 15460.18 吨，上一集说的5270吨指的是3月6日到12日这五个交易日的累积流出，3月13日是这五天结束之后的下一个交易日，那一天又再减少了将近80吨，也就是说流失的速度在那五天结束后没有停下来，紧接着的第六天继续多出了80吨，份额在减少，实物持仓也在减少，两个方向的数字完全一致。
之中份额继续减少，折价也在扩大。3月13日 SLV 的折价是多少？
3月13日 BlackRock 官网显示的折价扩大到了-4.12%，是上周那个不到一个百分点的4倍。折价扩大说明市场上有更多的恐慌性抛售，有人不管折价多大就是要把 SLV 卖掉换为现金，这是真正的信心动摇。但对一个具备授权参与者资格的超大型机构来说，四个百分点的折价意味着以更低的成本换取同样一吨的实物白银，折价越大换仓的代价越低，动力反而越强。恐慌散户看到的是继续逃的理由，换仓机构看到的是更划算的入场窗口，两种截然相反的动作在同一个折价数字里同时发生，这就是资讯不对称最锋利的地方。
师兄，我想问一个尺度的问题，这个五天净流出8亿8865万美元，和今年一月的情况相比，到底算大还是算小？
这个对比非常值得放进来，因为它让我们对大流出这个概念有一个更清晰的校准。我们先把一月的数字摆清楚，一月初到29日 SLV 其实是净流入的，散户创纪录的把将近10亿美元涌进 SLV。 1月26日那天 SLV 的单日交易量几乎追平了全球最大的标普500 ETF， 社交媒体上关于白银的讨论量暴增了20倍，那个氛围是真实的疯狂。然后1月30日崩盘，那一周的单周净流出超过20亿美元，是当时数月来最大的单周流出，整个一月份合计净流出超过29亿美元，把崩盘前的所有流入完全冲走，还把整个月的结果拉成了大幅负数。我们上周的五天8亿8800多万，大约是崩盘那周的40%。
师兄，40%，那上周的流出是不是相对没那么严重？
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两个流出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数字的大小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一月的流出有非常明确的机械性触发器， CME 在崩盘前把白银期货保证金要求提高了 50%，大量散户部位被自动强制平仓， AGQ 两倍杠杆 ETF 当天触发了每日再平衡机制，在最差的时间点制造了额外的抛售瀑布，再加上中国的深圳交易所暂停了国内最大白银基金的交易，被困住的中国资金被迫跑到 SLV 和 COMEX 期货上出货，三个独立的机械性力量同时触发，才造就了那个20亿的单周流出。你看得到导火线，你能解释它，你也大概能判断它会不会继续。上周呢，没有保证金突然被提高，没有杠杆 ETF 强制再平衡，也没有任何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
师兄，那上周这个流出没有这些触发器的情况下自己爆发出来，这是不是反而更让你警惕？
说得很准确，这正是它让我更在意的地方。一月的流出是看得懂的恐慌，你知道它从哪里来，上周的流出是看不懂的安静，没有明显催化剂，在市场相对稳定之后突然加速，这种沉默的流出更难判断。但我们可以尝试从需求侧去推论背后可能是谁在动。白银的需求其实是三重叠加的，工业用户要的是原料，他们不看折价，需要就直接进场，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要的是储备资产，决策周期以年计算，行动不带情绪，金融机构要的是波段机会，他们才看折价窗口。一月的流出主要是第三种，金融机构和散户在恐慌中出货。上周的流出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从流通份额持续减少这个数字，我们知道实物白银确实在离开摩根大通的伦敦金库会让份额消失的，只有授权参与者把份额交还信托换走银砖，所以实物在流出这一点是清楚的。看不清楚的是这些银砖离开金库之后去了哪里，是进了 COMEX 认可仓库，进了私人金库 还是直接满足了工业交货需求，这个去向不明才是真正需要持续追踪的部分，也是为什么看不懂的安静比看得懂的恐慌更让人警惕。
师兄，说到交割压力，供应端有没有最新的发展？
有消息来自供应链的最上游，全球最大的白银初级矿商 Fresnillo 最近把2026年的白银产量指引从4500万到5100万盎司下调到4200万到4650万盎司，整个区间缩水了大约 9%。 矿山的建设和扩产需要几年的前置期，未来几年的新增供应就更难补上。白银的工业需求来自 AI 数据中心、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电路板，这些需求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端却在同步收缩。那三月的交割数字呢？
师兄，说到交割压力，三月的数字有更新吗？而且 COMEX 有没有采取什么应对行动？
有，而且 COMEX 的应对行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讯号。截至三月初第一通知日，站出来要求实物交割的是10526张合约，换算成盎司是5263万盎司，对比可交割库存8613万盎司，一个交割月之内，市场参与者要求把超过60%的可交割库存实际搬走，历史平均只有10%到20%，现在是60%，是正常水平的3到5倍。在这个交割压力最高峰的时候 ，CME 做了一件反常的事，把白银期货的初始保证金要求从18%下调到14%，降幅22%。正常情况下，监管机构在市场过热时应该提高保证金来降温，就像去年一月崩盘前他们做的那样。这一次 CME 反向操作，说明它的首要任务不是降温，而是防止大规模的强制平仓在衍生品市场里蔓延连环爆发。降低保证金是在给市场喘息的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交易所知道系统承受的压力已经大到不能任由它自然释放了。三月交割结束之后，接下来的观察窗口是五月合约的未平仓量，如果大量部位继续滚仓到五月，说明交割压力只是往后推了，并没有消散。 COMEX 压力指数目前是84，满分100，历史最高是88。
师兄，有听众留言说买 SLV 这类 ETF 流动性比实体银砖好，实体银砖流动性差，而且有买卖溢价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买卖溢价差是真实成本，我们不否认，但请听众留意一件刚刚发生的事。就在3月6日， BlackRock 宣布限制旗下规模260亿美元的私募信贷基金赎回，投资人申请拿回 9.3%，BlackRock 只批了 5%， 其他的人只能继续等。这是那支基金史上第一次触发赎回上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同时也是 SLV 的发行方，是替你保管 SLV 信托的机构， SLV 仍然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有对手方风险，依赖的是整个系统正常运作。我们频道的初心从来不是教短线，而是帮大家长期持有，把财富放到体系外面。金融海啸来临那天，SLV 的持有人仍然是被割的那一批，华尔街的聪明钱已经用行动告诉你他们在换仓，你还在傻傻的握着凭证吗？买卖溢价差是你确认自己真的拿到了东西的代价。
师兄，今天帮听众带走一个最清晰的结论。
好的，就是一月崩盘那周的流出有明确的触发器，你能解释它，上周五天的流出没有触发器，你解释不了，这才是需要警盯的讯号。COMEX 过去30天可交割库存下降 22.1%， 覆盖率 13.7%， SLV 份额持续减少，折价从1%扩大到4%， CME 在交割高峰期反常降低保证金，压力指数84，全球最大白银矿商削减 9% 的产量指引，把这些放回整个系列的框架，上海白银溢价超过 14%， 上期所库存三月以来持续不透明，全球三大交易中心的可交割白银同步萎缩，你看到的不是局部的市场情绪波动，而是一个正在深化的结构性重组，只是它的时间尺度比任何新闻标题都长得多。我们财富有道一直说，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SLV 的故事说这句话， COMEX 压力指数84也在说这句话， CME 反向降低保证金的那个动作也在说这句话。看得懂这些信号的人和看不懂这些信号的人，最终会站在截然不同的位置。如果今天这集对你有帮助，请分享给一位你认为应该知道这些数字和机制的朋友，因为资讯不对称这件事靠分享才能缩小。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